弟兄姐妹平安，很高兴今天再有机会跟各位分享信息。今天我是要跟各位分享的信息是：走出阴霾，克服忧郁。忧郁是我们在生活中在所难免的，造成忧郁的原因有非常的多，有可能是因为健康、家庭、事业或者人际关系，甚至于。据说在西雅图，因为常常是阴阴暗暗，有许多人都得了忧郁症。但是如果我们一直探究引起忧郁的原因，就好像你用力去打那个不倒翁，你是打他不倒的，却可以把你累死。在此，神为我们指出一条生路，就是仰望他。希伯来书12:1-2说。我们基督徒奔跑天路，应当仰望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。诗篇34章也说，凡仰望他的，便有荣光，他们的脸必不蒙羞。这里荣光跟42篇跟43篇说的光荣一样，它的意思是帮助。仰望神的意思就是不看自己，不看环境，专注看神。一个大前提，我们要怎么样走出阴霾？我们要如何克服忧郁？最重要的就是要专注看神，仰望耶稣。诗篇42、43本来是一篇，这心情忧闷烦躁的可拉后裔，他们仰望神的历程。在出埃及记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可拉。圣经上面说是叫做可拉党的叛变，因为可拉跟其他的一些不满摩西，反对摩西说他专权的，结果神发怒了，就使地裂开，把他们都吞吃了。但是神也怜悯他们，也为他们留了后，所以有可拉的后裔，而他们也在圣殿中参与崇拜服事。让我们低头祷告，阿爸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你是伟大奇妙神，求你来掌管孩子的心肝肺腑与喉舌，让我们所讲的、所听的都同蒙造就。再一次求神启示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一切的事上，在我们的心境里面，能够走出阴霾，克服忧郁。求神用喜乐来代替忧郁。求神用跳舞来驱走我们的哀哭，赞美神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刚才说这两篇诗篇42、43本来是一篇，基本上可以分成3个段落，每一个段落都是以类似的话语来结束，就是说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神。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，从诗篇一开始，他说：“我的心切慕你，我的心渴望神，我几时得召见神？我昼夜以眼泪，等等等等。”到了后来，他越来越把神抬得更高了。到后来，他说：“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是我脸上的光荣。”诗篇42篇一开始，他说：“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露切慕溪水。”我的心刻想神，就是永生神。我几时得召见神呢？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，人不住地对我说：“你的神在哪里呢？”当我们的生活中遇到困苦患难，我们会感觉到神离我们好远，我们因此而焦虑、忧郁。但最令我们受不了的是来自人的质疑。所谓的闲言闲语，或者是人的定夺，或者人的审判，说你的神在哪里啊？好像人家说你是基督徒，你为什么还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呢？你是真信还是假信啊？但是在这里，他一上来就讲说，可拉后裔他们的信仰很坚定，虽然他们也不见得什么事情都做得对。当时可拉后裔。他们可能是流亡异乡，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到圣殿去召见神，因此他们渴望神，因此他们如露切慕溪水， 他们心刻想神，就是永生神。他们说：“我几时得着见神呢？”哦，这个心态就是仰望神的一个心态，因为看不到神，而更渴望要看到神。所以，我们不要说看不到神的作为，看到神没有来帮助我，或者一时有了困苦患难，我们就怨天尤人啊，就怪这个，就怪那个。甚至于，我问你，你会不会渴望神啊？你会不会因为不能来聚会而心里悲伤，昼夜以泪洗面呢？还是我们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福祉、健康、财富、荣耀、权威、面子而焦虑、忧虑而以泪洗面呢？这你说得非常清楚。克拉的后裔虽然被人家质疑说你的神在哪里，但是他们心很坚定地说：“我渴望神。”啊，我心里焦虑是因为我没有办法见到神，能够去召见我的神。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流亡异乡，我们在家庭或职场上也会遭遇攻击，我们或许也向神哭诉申冤，我们甚至怨天尤人，这都是很平常也很正常的。但是我必须要强调的就是说，不要停留在负面的情绪中，就好像主导文说的：“不叫我遇见试探，救我脱离凶恶。”他的真正的意思是说，不要让我陷入试探而不能自拔。不遇见试探是不可能的，但是我们要求神带领我们，不叫我们陷入在试探里面而不能自拔。有一次世界基督徒的大会，中间也有中国来的基督徒的领袖，西方的基督教的领袖就说：“哎呀，你们中国基督徒受到好多迫害，让我们为你祷告，求神把这些迫害都挪去。”中国基督教的领袖说：“不不不不不，迫害在所难免，迫害是对我们有益的。只求神帮助我们，带领我们，给我们有力量，能够胜过试探，胜过试炼，能够突破。”有的时候我在想啊，我们如果陷入在试探之中，我们如果不能够走出阴霾，不能够克服忧郁，我们就停留在负面的情绪中了。这里在诗篇42篇第六节他说：“我的神啊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，所以我从约旦地、从黑门岭、从米沙山纪念你。”所以当我们碰到这些攻击、打击，陷入阴霾，走不出忧郁的时候呢，让我们专注神，让我们纪念神，在米沙山、在黑门岭、从约旦地纪念他。如何纪念神呢？那其实也蛮简单的，你就去敬拜他，你就读经，你就祷告，你就团契，你就聚会，你就奉献，你就服侍，你就行公义、好怜悯，你就引人归主，这都是纪念神的。圣经上面也说，耶和华神是以色列的敬拜为宝座，所以你敬拜他的时候，神的宝座就在你中间了。读经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了解神的属性，你就能够再一次坚定你的信心，你就可以知道神做事的法则，你就可以更了解他。祷告就向他呼求，向他申诉，求他赐力量给你等等。团契聚会呢，都是在在让我们能够更能够在神的家中，而且学习服侍等等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而且我们也要接受神所许可的环境。第七节他说：“你的瀑布发声，深渊就与深渊响应，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。”哇，这个困难真是重重啊，好像波浪洪涛漫过我的身体一样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也要想想看，如果神让一个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，可能是不顺的一个环境，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，困苦患难临到等等，你有没有想过有可能是神的管教？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要有这个智慧啊，不要碰到了什么事情就求神把它挪开，就求神替你伸冤，就求神来帮助你。要想想看，是不是我哪里得罪了神，我哪里得罪了人，所以神兴起这个环境 要让我来学功课。一旦功课学会了，神就把这个重担拿去了，神就把这十字架为你背了，困境就不在了。以赛亚书30章19到20节，他说：“百姓必在锡安，在耶路撒冷居住，你不再哭泣，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，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。”哦，这两句经文足足的把我刚才讲的敬拜、读经、祷告、团聚聚会等等等等讲得好清楚。在锡安，在耶路撒冷，就是说你不要离开教会。你要信了耶稣，信了教，就要聚会，就要来敬拜神，这就是纪念主。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向神哀求，神就施恩给我们，就听了我们的祷告，他就应允我们了。赞美神。接着他说：“神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，以困苦给你当水。”这是说试炼临到。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，管教就来了，你必亲眼看见你的教师。哦，你如果只要通过了，必定有奖赏的。哈利路亚！并且我们要相信神是赐生命、施慈爱的。第八节他说：“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，黑夜我要歌颂、祷告，是我生命的神。”所以神是赐生命的，是守约、施慈爱的神。哦，这是多么了不得的一件事情！耶稣说：“我来了，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”啊，你说牧师啊，我有生命啊，但是你有没有丰盛的生命呢？我的讲生命不是说吃喝拉撒睡就是生命了，我的生命不是说你有工作了就是生命了，退一步路海阔天空，或者是。忍一忍就过去了，这都不是一个丰盛的生命，这是很无可奈何的一个生命。但是神要我们有更丰盛的生命，因为他是赐生命、守约、施慈爱的神。所以第九节他说：“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，你为何忘记我呢？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？”这实际上是一个反过来的话，他是希望说：“神，你不要忘记我，神，你不要让我受了仇敌的欺压我就哀痛，因为我的磐石，我对你说。”所以我们要把它看作是磐石，要把我们的所有的一切都建造在磐石上。哈利路亚。接着我们要把神看作是喜乐，是我们的帮助，是我们一切的一切。接着43篇1到5节，他特别跟我们讲说：“不要用放大镜看自己的困苦患难，倒要仰望交通。虽然我们信心仍有软弱。”但是第二节他说：“为何？”仿佛是在访问自己说：“我为什么要因仇敌的欺而哀痛呢？”第三节的祷告就完全不再诉苦了，不再为环境求了，单单求见神的面。哈利路亚。我们仰望神的结果，使我们从自我环境中超脱出来，把我们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处，世上的一切就不再重要了。因为有神同在，我们就怎么样啊？跟我一起说：有满足的喜乐，有永远的福乐。我们一方面知道是神是赐力量的神，一方面却又说：为何丢弃我？这句话用神的话来抵挡撒旦魔鬼的指责，撒旦就是控诉者 accuser。 耶稣他说他爱我们爱到底，他又说他总不撇下我们，也不丢弃我们。所以我们来宣告神的应许，神的恩赐，我们在凭着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天父上帝的权柄、圣灵的大能、祷告宣告的恩膏，我们来说：神啊，你是那厚赐我们恩典与祝福的神。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用有声无声的祷告，我们来向你呼求。神，你说我们呼求你必应允，寻找就必寻见，叩门就为我们开门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那门开了就是天国了呢？不是，其实又是一条路，那路也不见得是康庄大道直直好行的，而有可能是一条崎岖难行的路，弯弯曲曲的， 神再一次摆在我们面前的，看我们能不能够更多的成长的。但是我们宣告神，你虽然没有应许我天色常蓝，但是神，你应许我行路有光亮，做工得息。哦，你是那厚赐我们恩典与祝福的神。不然会有忘记他吃奶的婴孩的，但是神永远不忘记我们，他眼光常常眷顾我们的墙角。哈利路亚，神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，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要有你的领导，我们要来靠近你，求你发出你的亮光，再一次来吸引我来跟随你，照亮我们的路，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。哦，是的，我们身体或有病痛的，影响到我们，或者是我们灵里面有低落的，凭着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带领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像这样子渴慕依靠的祷告，神必定会垂听的。哈利路亚，我愿意再一次求神来显明我里面的黑暗污秽，求神发出他的真实啊，让我能够离开自己的虚假。所以我们要再一次来回应神的引导，这是第四节，他说我的喜乐，我的诗歌，我的力量成为我的拯救，这是出埃及记15章他说的。哈利路亚，那么我们要弹琴来颂赞他，而且我们要留心对我们自己心所说的话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。我们怨天尤人在所难免，但是不要陷入到怨天尤人的困境里面去了，不要陷入到挣脱不了的网罗里面去了。哦，人家或许一时有冒犯了我、得罪我的地方，但是不要把它关到你的心笼里面、心牢里面，还要你全家24小时把它看得紧紧的。那个得罪你的、冒犯你的人，他可能根本不记得有这回事了，甚至于他可能根本都已经死了。但是我们却一辈子的自己被自己所圈住了，被网罗住了。让我们自己想，我们的心，如果说我们的一颗心，哦，是我们最宝贵的，我们心跳停了，我们人就活不了了。我们的心，你要对他来说，就好像我们的 DNA 一样，哦，用我们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心态，用我们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灵里能够再一次强壮起来。你有没有想到，圣经上面说耶和华神用尘土造人，在人的鼻孔吹了一口气，人就成为了有灵的活人。哦，好棒，不是吗？但是你想，当那个人，那个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，他睁开眼，他第一件看到是什么？是他的创造者正在与他亲嘴，这么样的爱他。哈利路亚，是的，让我们仰望神，也是赞美神。在美国有一个护士叫做 Bronnie Ware， 这个人是在临终病房里面专门照顾那些医生放弃的那些病人的，就等死的病人了。您知道医院里面都有这一个部门啊，我们医院叫做 Hospital， 但是这个地方叫做 Hospice， 就是死床病人。你去那边的时候，我去过好几次，病房的门口就贴了一张纸条，说不要急救，不要喂食，就是等死了。那么他专门在这个病房里面照顾这些临终的病人了，所以他常常有机会听到临终病人说出他们一生最渴望最后悔的事情。他终归起来，他说大概有五样，不是说钱赚的不够，或者是没有能够更多的荣华富贵等等。那么有一件事情，他是说希望自己能够活得更开心。活得开心，说有容易都有多容易，说有多困难就有多困难，是不是？这是你能够自己来决定的。你如果过自己的一生，我相信我们应该要有这个能力，能够来决定我们是要快快乐乐的过呢，平平安安的过呢，还是焦虑烦躁忧郁的过呢。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能力陷在之中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就像我一开始说的，就要来仰望他，让他来为我们做那样的事情， 求神来带领我们。哈利路亚。是的，让我教你几招就可以带你走出阴霾，克服忧郁。第一，就是你要站起来。哦，我们被打倒了，我们躺下去了，休息一下也好，但是你要站起来，不要在那边躺着不动，那就没救药。但是我们要站起来。哦，是的，我们要走出去。哈利路亚。不要羞于见人了，不敢出去。就算你做了天大的事情，犯了天大的错误，哦，出了天大的糗事，事情过去了，就让它过去吧。就好像保罗说的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嘛。哦，你还有一大段路好走，不是吗？我们每一个人不也都如此吗？站起来，走出去。哈利路亚，是的。Joe Austin 这个大有能力的讲员，他有一次说，假如今天有人把你赶出城，那么你就应该跑到出城的队伍的前面，好像你带队出城一样。所以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你就站起来，你就走出去，出去享受神所赐的大太阳，享受神所赐的新鲜的空气啊，鸟语花香。是的，要让我们去多劳动啊，能够流汗。运动，那你吃的也多，睡的也好，哈利路亚。而且最重要，要把自己的不幸化为别人的祝福，让人家因着你的不幸而能够克服他的阴霾以及忧郁。诗篇30篇第5节说，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必欢呼。为什么哭泣呀？你可能有1000个理由让你终日以泪洗面，但是神要你欢呼。大卫王跟着说，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，将我的麻衣脱去，给我披上喜乐衣。所以让我们再一次求神来帮助我们，让生命的活水充满，让神的爱再一次围绕着我们，让我们的哀哭变为跳舞，脱去我们的麻衣，给我们披上喜乐衣。哈利路亚。是，让我们低头祷告。阿爸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你是伟大奇妙神。谢谢你今天悦纳了我们的敬拜赞美祷告服事还有信息啊，求你再一次得到那应得当得配得的荣耀，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哦，能够心切慕你，如入切慕溪水，都可想要你，就是永生神，能够来召见你的面。哈利路亚，能够让我们来纪念你，能够我们来跟随你，能够让我们再一次把你看作是我们的磐石，是赐生命、施慈爱的。哈利路亚，也来纪念你那美好的作为。神，你是我们的喜悦。我们不再自哀自怨，我们不再像是被弃的孤儿，我们渴望依靠你，我们向你祷告，我们要回应你的呼召，你的引导，而且我们要再一次对我们自己的心来说那正面的话，让正面的能量充满我们，让生命的活水充满我们。感谢你，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